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啊。好，我们刚才讲到这个疑，这个烦恼啊，那它主要的是对这个业果啊、三宝啊、还有这一些真理等等，产生一种怀疑啊、怀疑。好。所以导师，所以这种怀疑是有针对性的，对吗？哈、哦，好。所以导师这边在159页这边说，平常呢，我们的知识不知道的很多，啊、哦，不清楚的不知道很多，眼睛看到，耳朵看听到的，对他不了解啊、哦，这一类的疑惑都没有关系，啊、哦，对。解脱生死是没有关系啊，不是说跟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疑没有关系啊。好，那现在讲的这个疑呢，是对于真理啊、三宝这些法，认为是有是没有的这样的一种疑惑。好，那导师说，正出果的圣者要断三种见，对吗？啊，那疑就是其中之一，哪三种呢？身见，对不对？戒、禁、取、疑这三个啊。好，如果对四谛真理、三宝功德等决定有信心，没有疑惑，佛法叫什么？是正信，好，这个正可能大家要调整一下，这应该是证悟的证，证明的证，可以吗？所以对三宝功德、四谛真理、三宝功德，主要是三宝功德了，等，对不对？那佛法叫做四正性，就是于佛无疑，于法无疑，于身无疑，于戒无疑，这四项对不对啊？这一种正性啊，这个正是一种体证的证啊，应该是这一个证啊。我们再看看。那新版是不是要做一些调整啊、哦？好，那到这个主要他们可能会说到这一句，也就是到这个程度就要证出果啊、哦。这听起来好像就是还没而快要是吗？哈、哦，但是他也可能是导师的表达，就是证出果啊、哦，也就是会证出果。会要啊、哦，正要对吗？啊、哦，懂意思吗？将要、正要，呵呵，都是要啊、哦。那总之，这边给大家看一个材料，就这个正啊，啊、哦，可能是这个正会比较好啊、哦，正信或是正静啊、哦，因为在梵语、巴利语这个静或是。它其实应该是清净的净啊，啊、哦，但是那个字在那个脉络里面呢，它其实要表达是一种信，字是净，但是意是信，所以我们觉得应该是这一个字了哦。那这边就举一段了哦。那导师的书有很多在讲这一个。这是在原始佛教圣典是集成啊、哦，那佛弟子能自记说，就对自己的这一种修行的层次是自己能够知道的啊、哦。好，那正由于内心的体悟，性智合一于佛法身还有圣所爱戒，能生之浊见而生性无已，对不对？啊、哦，这跟我们这边讲基本上是一致的了 好，有深彻的正信，知道自己得欲流，住不退法，决定去向正觉。所以这边是正信，可以吗？佛法僧，还有圣所爱戒，可以啦。所以可以大家自己调一下，自己先改一下。个人觉得这边应该是这个证明的这个证，证悟的证。好，所以到这个程度就要证果。假使还有这一类疑，决定不能了生死。所以没有疑就是证果嘛，就可以了生死。那有疑就不能，对不对？好，那它的性质跟作用是什么呢？它的性质就是犹豫。犹豫是什么？就是内心会升起一个疑问，这个是有吗？这个是没有吗？然后疑疑惑惑的。好，那它的这一个作用是什么呢？不生善法，就是善法没办法升起，那就很麻烦，对吗？修行就是要去升起善法。你有这个疑，善法生不起来，那恶法就很有机会了，对不对？若有疑呢，善法就没办法生长。要信心起的以后，决定向清净的路上前进，来修种种善行，也就是修戒、修定、修慧，都要以这个没有疑惑起信心才能够去前进。所以这个信心很重要。大家如果学佛学了一段时间之后觉得懒懒的，有些人他会觉得有跟没有好像没有太大的差别，他会以为就啊我不执着了，以前很执着一定要去上课，现在不执着，那很可能是懈怠了啦，懂意思啦，或者是对这些东西没有这个信心、信仰或是兴趣这样子。但是有一些因素是因为在学佛的时候心态不正确，有些人学佛就是人生遭遇到一些困境，对不对？我们有时候有一句俗话叫做遇到劫数啊 ，gap 数是吧？遇到劫难啊，那就很虔诚啊，去学习佛法。一段时间那个劫过了之后，那个动机消失了嘛，他好像就没有那个动，因为他就是要避难才才来学习佛法，用功学习。等到那个劫难过去之后，他好像也没有因为这个因缘而这一个对佛法的这样的一种信念建立起来，没有，因为他就心态本来就不正确，就是为了要躲避灾难的嘛，所以这心态很重要。如果一旦大家开始觉得有一些懒懒的，但已经对佛法之前可能这种动机不纯，那接触之后真的发现它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种宗教，对不对？它所教的道理啊、实践的方法、生活的方式都对我们都很好，那但是就是提不起这个动力，那一定是有一些问题，听得懂了，一定就是应该是信心，你觉得很好，但是不一定没有它不行。你若觉得没有佛法，那我们的生活会很遇到很多这一种，或是陷入很多这一种很多错误。你若没有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觉醒，你不会想要去好好的去学习佛法，因为其实佛法很浩瀚，它有很多不同的面向，有些 讲的不一定有感觉，是要讲到另外一种情况他才有感觉。哦，和同样一个事情，你前面听十遍没感觉，你要第十一遍你才有感觉，很多是这样子的。哦，佛法是就是因缘啊，哦，你因缘还没到，你可能就听了之后，它不一定会在我们身心产生一些力量或者作用。哦，但是要记得，这一些要产生力量跟作用的一种感觉，不是说要换什么东西，要讲什么东西才有。哦，有些就是要那个资粮，它很容易忽略这个资粮。没有这个资粮，你要有那一种结果，那其实是违反因果的，对吗？哦，所以当我们在学习佛法，一定要记得，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好像没有获得相对应的这一种成果。哦，那当然一种就是方法可能要去想一想，是不是哪里掌握的不好，对不对？哦，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就还在累积，在资粮累积的一个状态。哦，一旦资粮累积成熟，那同样的一个情况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再发生一次，它就会有一些成果出来。哦，所以大家不能急啊，哦，就急就会去想一些奇怪的方法。哦，那也不能说啊，反正没有结果也不急啊，哦，好像也怪怪的啊。哦，就是说我们其实那一种有没有进步，其实要自己去评估一些正确的项目了。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身心的一个稳定性是比以前好。你如果是说那一种所谓的成果，就是哎有没有一些特殊能力，那个有点怪，而且不切实际，而且佛法不是在讲这一种东西。哦，你修半天都没有能够知道别人心在想什么，有些想要有这个能力的，对吗？这不是一个健康的了。哦，但你要知道众生想什么事，因为你想要帮助他。哦，那他其实可以透过一些修行，哦，或是慢慢去累积一些经验。有些人他没有所谓真正那种通力啊，哦，但他透过这一种观察跟经验累积，他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来。哦，那他需要帮助，你就知道这个人需要帮助，你就去跟他聊啊。哦，他愿意讲就讲嘛。哦，懂意思？因为有些东西知道他有状况，那他没有讲，我们也不晓得真正的状况是什么。哦，好，总之啦，哦，就是要有信心，哦，要回到导师这边的说明的内容。哦，就是修行没有动力的时候，一定是哪一个环节出问题，那信心是一个环节。哦，还有就是恭敬心，这种信心就是从恭敬心来的。哦，因为你没有恭敬心，你对他就不会有信心，就会随便。哦，有都没有都好，对吗？哦，好像也三宝也没有什么。哦，那恭敬心一失去，那信心就失去，那一种修行的动力也就会弱掉。哦，所以有了疑，信心没办法升起，就障碍善法生。哦，好，那最后这个其实是最后的一个部分。哦，也就是这一个根本烦恼的解说。哦，好，那在这一些烦恼当中呢，后三件就是邪见、见取见、戒禁取见，还有疑。三件跟疑是分别起，那疑呢通俱生，还有分别。这个疑就是贪嗔痴慢，对不对？还有萨迦耶见跟边执见。好，这导师下面都有讲啊。哦， 这边说为分别起，就是从分别而起，也就是因为聪明慢慢研究，想东想西，说东说西，所以分别出来才会有这些烦恼、哦、那俱生的就是有些是与生俱来的、哦、那有些部分是透过这一种分别才有的、哦、好，那导师说这些烦恼分两类，是唯识中的一个主张啊、哦，唯识中的主张。好，那接着呢？导师说，这还没有进到小随烦，那他先做预告了啊、哦，就说下面的随烦恼是依根本烦恼而起的啊、哦，所以那个随就是依着某个东西而起，名为随。那也可以叫做小烦恼，因为那个随有时候又翻成小。好，那导师要提醒我们，不要被这一个字，因为它小，所以我们就轻视它、忽略它啊、哦。叫做小，但是问题大，懂意思吗、哦？是叫做小，分类的当中是一种小，但是它很困扰，问题很大。所以烦恼又分成三类，对不对？哪三类啊？大、中、小是吗？就是小随烦恼、中随烦恼，还有大随烦恼。首先呢，先讲最小的啊、哦，这个小烦恼或随烦恼啊、哦，这一类里面又有一种叫做小随烦恼，呵呵，最小的有十个。好，我们来看。这个160页，首先第一个呢是愤啊、哦，愤就是一般大概生气了啊、哦，生气。好，那其实都是嗔恨啊、嗔恚、嗔心啊、哦、而起的啊、哦。好，那它的因是什么？现前不饶益事，就是现前。有人做了一些我们对我们不利的，对我们自己说了一些不适合、没有利益的话，比如说啊，这是说话，或是做了一些事不适合我们啊，对我们做的不适合的事情，或是不没有利益的事情，心里就奋发了。这个怒啊就发起了啊，就气不过了啊。好，那接着现在导师有描述那个脸部会有什么变化啊，就是变色，对吗？这变色是颜色吗？还是它的一个样子？他对这个脸色变了。脸色应该是脸的那个样状是吗？它不一定是颜色，对不对？啊，看别人脸色是吗？看别人的那一种脸的样子是吗？那样子当然也包含颜色了，对吗？哦，都懂意思啊，因为颜色是这个样子当中的一环啊。这个变色就是变了一个样子，慈眉善目变得那一种金刚怒目是吗？好，导师说还会鼓起来啊、哦，鼓起来是什么意思情况？有人生气会鼓起来，嘴巴会是吗？我特别去查一下，有人生气嘴巴会这样，会嘟嘟的是吗？有吗？你们会吗？不会，不知道。小时候可能会哦，哦，小时候印象中很多。同学会有这样的一个所以导师用了一些语词，我们都要去查一下到底怎么回事，怎么跟生气可以搭配、哦嗯、变脸、啊哦、脸孔变色，应该是变了一个样子、哦、那个样子改变、哦、鼓起来或是板起来，就变得很严肃啊，板起来就是变得很严肃，就是脸就拉下来啊、哦， 微笑是仰往上嘛，对吗？那生气好像会拉下来，对不对？哦，会拉下来哦，鼓起来或是搬起来，那当面就生气，这种叫做愤哦。就遇到一些自己觉得不欢喜的事情，就生气哦。那脸会有这些表，这些反应哦。那时候内心就是有这样的愤的一种心理。导致这样举例应该也很清楚了、哦、再来，能与暴恶，然后直持鞭杖所役、哦、能够作为这个暴恶还有直持鞭杖 这一种事情的因、啊哦、可以作为这一些事情的因，是它的作用，可以吗、哦、好，引起暴恶什么意思？也就是向对方施加暴行、暴力，啊、哦，直持这个鞭杖，这个就是说，这个暴力呢所用的这个工具，就是刀枪啊这一些，啊、哦，那这个暴力可以是打杀啊、哦、等等。好，那这个愤呢是冲动的，冲动的意思就是。他可能是很突然的，听得懂吗、哦、所以要去防护啊，你要去防护一些情况，你听到一些事情很容易冲动暴怒，要经常去练习去防护的、哦、听得懂吗？因为他的反应时间是很短的，我们可能没办法去如理思维去调伏他。好，一句话或一件事，当面一点不合意，使自己好像没有利益啊，对自己没有好处，心里就愤发起来啊，就是那个愤怒就发起来啊，所以它是一种冲动的，好，立刻暴行、打杀等等，这个冲动，你看又有点感觉，就是。它会让我们措手不及，所以这个东西要特别去小心、哦、好，那导师说现在有很多人、哦、这些一些流氓啊、太保等、哦、就是不能随便看人家的，所以大家不要乱看、哦、我们出家的时候是有威仪，就是你不能随便眼睛飘来飘去，你是要直视前方的。那当然，你跟人家讲话也是也不能东瞄西瞄，但是也要有一个防护啊，不能哦，只一般我们不太会去对人家的眼睛啊、哦，除非我们是要去帮助一个人，要了解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哦。因为一般的佛法讨论，我们大概都是一种模糊的模糊这样的一个。的一个视交啦，可以啦、哦、我们大概就是模糊，对方会觉得我们是看着他、哦、不会觉得好像没礼貌，但是我们没有真的看着，就是他是一个模糊呵呵，大概是这样子啦、哦嗯、就是不能乱看，不要随便乱瞄、啊、纵使所以我们旁边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不会敢乱看、哦、就但是会用耳朵去听到底发生什么事，我们要不要去帮助这样子、哦、好，这是我们的训练，可能每个人不一样嘛，我们的训练就是你不能乱看、啊、但是如果有一些紧急危险，我们要马上去了解到底怎么一回事、哦啊、到底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协助这一些事情改善这样子、哦、紧急危难的时候了、哦，好，你一看就会被人家说看什么看呢、啊？哎、欸，真的有，我们在当兵就有一些士兵，就是他们就会去喝酒啊，啊，有时候太吵，哎、啊，能不能小声一点啊？有人人家吼这样子，他就被打，或者说人家讲话，那他就看过去，人家就不高兴这样啊，嗯，好。所以这个都是愤啊、哦、好，来这边人大家都不会有这种问题，大家都很善良呵呵、哦、好，愤看得出来，脸孔都变，弄不好、哦、 就是会有这个要去对付人家的这样的情况发生了啊，脸孔变的啊，情况严重，或是脸孔变的啊，那就情况严重就会有一些对付的一个行动。好，两个吵一架还好哦，有时候这种东西只是吵吵架、言语的，有些会动手、动脚的哦。那这一些弄不好就打架，这都叫做这个就叫做愤哦。好，后面还有一个跟愤类似的，就是第二个、哦、恨。所以我们以前都对这些也不一定那么严格去区别嘛，哈、哦。这阿毗达摩唯识他就跟你讲，他里面他的活动的性质不一样啊、哦，那我们也可以去把握了。好，什么是恨呢？我们看到161页啊、哦。好，我们一般通常都会讲愤恨嘛，啊、哦，差不多好像啊、哦，它其实心理的作用不同啊、哦。恨是什么呢？愤为先啊，在起这个恨的这个心理活动的时候，会先有愤，才有恨啊，所以这个中文的顺序也很恰当，愤恨愤恨啊，先愤再恨啊，好，那当面有什么事情引起心理的愤啊，然后会生气嘛，对不对？生气之后呢，可能有人来劝我们啊、哦，啊，好啦好啦，就让它过去了啊、哦。可是过去是过去，但是这个结怨不舍为性啊、哦，还记得啊、哦，还记得心理上结了一个怨，舍不掉，没有放弃啊、哦，就是永久记着过去的那一个。那个愤的事情可以吗、哦、永久记着某人对我这样，永远放在心里，这就叫做恨、哦、可以吗？恨就是放在心里面放不掉，那这个放不掉的事件是先前引发愤的这一些事情、哦、所以恨是一种久的，愤是一种冲动的，所以一般我们叫怀恨在心，怀着一直停留着，保持着好，导师说，很多人虽然会吵架但是吵过他就会忘，下次见到就还是会打招呼了，然后说嘿，你来了啊。那这里面也有可能你来了然后遇到让我遇到了跑不掉。导师说这个是好的啦，还是很好，因为其实这种有时候这种都是看语气啦，不是那种文字的描述，有时候你没有语气你也不晓得它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导师这边讲是诶你来啊，好久不见啊，很好好，这种知心人还可以啊、哦，还是很好。最怕就是心里有一点不舒服，就永远记住你，这种人最麻烦啊、哦。这大家基本上多少都会了啊、哦，都会。但是要去，因为既然我们学习佛法，就是要去修行啊，啊、哦，就是要知道，就是说这个人他会变了、啊，他可能没办法变太多。但是它总是会变啊、哦、好，导师说这种小烦恼最严重不过，很多很多的反应都是这样，那种反应就是吵架啦、哦、骂啦、打杀等等，对不对、哦、都是这一些来的。好，那这边所谓的这种小烦恼，这个最严重不过，这应该从脉络来看就是这个恨了、哦、你恨没有解除，你还会再升起一种要去伤害对方的一个行为，听得懂吗、哦、有些人他就是恨， 要早一天要报复，对不对？他一直有恨嘛，所以很麻烦，很多反应就是那一种行为啊，都是这样来。好，接着导师说，这个恨呢，是给予不忍作为所依，那这是它的作用哦。什么叫不忍呢？就是这口气忍不下来，不能忍耐。这导师的白话可以吗？你有恨，你就没办法忍哦。他一点小小的，好像也没什么，你就会觉得受不了，可以吗？平常别人对我们讲这样的话，欸，我们都不会觉得怎么样。你对这个人有恨，你就没办法忍耐他所讲的一些在别人对我们讲是 OK 的话，但是他讲就不行，哦，就是不能忍了，哦。好，那所以下次碰到机会啊，马上拿出来就要报复对付，这叫不忍，哦，就这口气忍不下来，可以吗？哦，那忍不下来呢，就会在未来，对不对？下次有机会，那他就会引发行为，所以这个恨呢，他会引发这一种跟愤一样的行为，只是说他会停留比较久，愤是马上就会有动作升起，这恨呢，他会酝酿一段时间，哦，然后呢，找机会报复对付，那所以这个就是不忍，忍不了啊，哦，你就没办法忍，你放不吞不下这一口气了啊，哦，你就一直记得这种不好的事情，你就是要找时间报复，你没办法忍受啊，哦，你一定要报复才会痛快这样子啊，哦，好，这个是恨啊，哦，所以当我们不能忍的时候，就是表示对这些东西事物是有恨，而且这种恨会引发未来的一种动作了，哦，报复啊等等，哦，所以要注意啊，哦，如果有发现有这一种对以前的事情还一直放不下，哦，要经常去如理思维去把它化掉，哦，要哪一天它会引发这一种严重的这一种不善业，听得懂吗？哦，好，好，再来是负，哦，再来是负，负就是隐藏，哦，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解说，我们看到162页，哦，好，导师说这个负呢，在佛法里面讲，它是很糟糕的，因为它就是跟我们的修行，特别是戒行有直接的相关啊，特别是讲这个持戒有违犯的时候，好，那导师说这个受戒持戒啊，那如果要都没有犯错是不容易做到的啊，好，当然也不能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经常违犯，啊，不能这样子，就是说我们要尽力去护持这个戒，哦，那尽了力的违犯了，那我们就也不要太过于这一种怎么讲，好像陷入绝境啊，算了，反正我也做不来是吧，就整个都把它毁了，哦，在这一个佛典故事里面有一个故事啦，啊，就是有人就养了五百头牛，突然就少掉一只，他就很不高兴，他说啊，这样就不圆满了，那其他499我也不要了，就把那个牛都推到山下，为什么是500，啊，大概就是在佛教里面，在女众的比丘尼戒据说有500了，哦，男众250，哦，不是骂人，250条，哦，好好，所以不要觉得说好像违犯了就好，就是这个 天崩地裂这样，也不需要这样子了啊、哦。但也不要觉得说好像犯错是很自然，也不能这样子啊、哦，就要尽量去持守。那违犯就是哎呀，就是我们的修行质量还不够，功德还不够，再继续努力啊、哦。那佛法就是要忏悔嘛，忏悔则安乐啊、哦，不要因为一条没有守好，就觉得啊算了，反正都犯了一条，其他我也不要这样，这是愚痴了，这是愚痴啊、哦。好，导师说这个根本的戒不能犯啊、哦，这因为导师在讲这一个光无蕴论是对，主要是对出家众讲，虽然在场有在家众在听，但是主要的当机众是出家法师啊。哦讲到这种根本不能犯啊，他普通其他的这种错误，都免不了啊。好，有换一句话说，就是轻的戒都免不了要犯啊。那犯了戒或者轻或者重哦。好，那在佛法的制度，这还是讲出家的戒法啦。真正重的要赶出去，赶出去哪里啊？僧团啊、哦，就是要我们叫摒除啦，摒除啊、哦。那这种赶出去，还有一种就是他不能再成为僧团的一份子，就是要袈裟要脱下来的，听得懂了。这种赶出去一种。就是你已经不具这个身份，不能再僧团，各个僧团都不行啊、哦。那是要脱掉袈裟的啊、哦。好，那或者有一些是你不能在这一边住了啊、哦。好，或轻或重，自己要去了。这边简直就是要了解它是轻还是重啊、哦，而不是说选择我要讲哪一种。不能避轻，避重就轻。这边自己简直不是说自己去看你可能犯了十件，你看你要讲几件，不是啊？哦、就是你有犯，全部都要讲啊、哦。但是你这种犯到底是重还是轻，自己要知道，自己去自己根据哦佛法的这样的一个开示，戒法的这个开示。去检责哦，这个是重的，那我们要用重的方式来忏悔，对不对啊、哦？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自己误读啊啊、哦，因为现在画错重点的情况，有时候也很经常发生啊、哦，所以要自己去知道自己是犯轻犯重，然后进一步去承认自己的过失啊。哦好，犯了就要去忏悔，可以吗？这是佛法，这主要是对僧众啊。但是在这一个律法戒法里面呢，一般对在家好像就不没有讲太多这一类的啊。那导师其实有讲到，其实在家居士也有一些机制，什么机制？去受八关斋，受八关斋之前是要忏悔的，对不对？啊、哦，是要忏悔的。那但现在都是集体忏念往昔所造诸恶业这样子了。啊、哦，这当然是以后来一个演进，因为你来100多个，一个来，那很花时间。啊、哦，那就是透过这样的一种是这个方式了。啊、哦，这种方式。那导师有讲，就是在早期的佛陀时代，或是佛入灭后不久的那样的一个时空环境，基本上应该是到僧团里面去忏悔，基本就是八关斋戒这样的一个场景啊，哦，这样的一个因缘，懂意思吗？啊、哦，比如说阿舍世就去跟佛忏悔，对吗？啊、哦。导师有讲，他就举了阿舍世王这一个例子了。阿舍世王后来 去跟佛忏悔嘛。那忏悔有没有功效？是有功效的哦。阿舍是其实是犯忤逆罪，忤逆罪是要什么？要堕地狱的哦，要受很多苦的啦哦。但是因为他至诚恳切的去跟佛忏悔哦，就地狱还是要去哦，但是很快就结束地狱的业报，那叫什么？拍球是吗？反正它有几个名称，但基本就是像球这样一弹落地就弹起来这样子。导师的书里面，欸，你们有看那个福慧随身书吗？有一本叫做《忏悔业障》的，这是从华严集里面有一册叫做《方便之道》里面的一个部分。它当然有结合一些可能不同篇章啦齁。那本还蛮厚的对吗齁。老师也有讲到啦，但是导师有讲到一些历史的部分齁。好，总之导师说，其实这家居士因为受五戒嘛，对不对齁。僧团有忏悔的机制，那在家居士呢，他就认为在阿含经的描述里面应该就是八关斋戒这样的一个哦的一个场合啊，那古代可能不是像现在一种群集体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它可能就是到附近的寺院啊，他正在住在里面啊，六斋日啦，一般都是六斋日啊，然后那一般忏悔就可能是真的是发怒的那一种，而不是往昔所造诸恶业这一种早期啦齁，就像阿舍世王去见佛一样齁，发怒忏悔齁。好，所以大家如果有这个八关斋的这一些活动，大家可以去参加齁，因为这个对我们戒法的这一种奉持是有帮助，啊，没有空当然就在找时间了哈，总之尽量找时间啊，尽量找时间啊。好，那所以呢就是犯的就是要去忏悔。那导师说现代人的忏悔办法是什么？到菩萨面前去拜啊，这个应该在古代就有了。在古代就有，不只是现代，现在特别好像只剩这一种这种到佛菩萨面前去拜啊，然后到就要去跟佛菩萨求忏悔啊，磕头啊，现在是这样。但是导师说佛法里讲的不是这个情况啊，不是说最早的一个意义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当然有一些时空背景的一个的演变啊，时空背景的一个演变啊。好，那导师说在忏悔的最原始的一个情况的做法是说，比如说我们对某一个人去冒犯他啊，那就要向那一个人去承认错误的，懂意思吗？好，那也就是说对这件事情做错，或是对三好，就之前是对某个人，或者说对某件事情做错，对三宝对不住，就要在大众前说出来忏悔啊。这还是指这个出家众的一个情况啊，在家众好像不太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听得懂，因为阿舍世王是去找佛嘛，懂意思吗？哦，那一般如果八关斋如果要做这一种，大概比较类似这个天主教还基督教，他们有忏悔的嘛，哦，但是他们这个神父是在房间是没有看到人的，是吗？好像没有看到人的，不能直接看到人，好像双方都不能对看是吗？谁是谁 都就是要，这个不太清楚。那佛教是你是要面对面的，哦，要对一个清净的人发怒，哦，那清净人要对这一个犯错的人要给他开导，要告诉他，哦，未来要怎么样去改善的，懂意思了，哦，要警惕他，哦，然后鼓励他去做更多的善法，养成一个善的习惯，然后才能够去避免这些不善的行为。好，他这边在大众面前说，还是在指出家的一个情况啊。好，这如果是在家的话，很快就传出去，外面就被很多，因为一般人没有受过这个训练嘛。哦，佛在家佛弟子也没受过，但是出家的佛弟子是有受过这个训练。你如果在有人在大众面前忏悔完，你在指责他过去的错，你自己是有过失的，要是有犯罪的，懂意思了？但是我们有这样的规，反正一般居士没有这种的，应该比较不会是这一种了。但是如果要也可以了，反正就是坦白嘛，对不对？请求这个社会大众的原则也是有它的好处跟意义啦，哦，但这一种是佛教里面的规定，哦，这边导师在讲规定，哦哦，那你若要这样做当然很好，哦，但是他若是居士应该没有这样的一个规定，但是出家众是有的，哦，好，那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有点冷，大家早点回去，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好，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